回答一个郎爱萍提出来的问题。哎，这个东西的话也蛮复杂的，是吧？因为郎爱萍是新疆人啦，所以这个他身边生活的人，这个大多数是这个叫以突厥语系为母语的人们。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就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地方这个城的话叫做黑城，是吧？我们上次在上课的时候曾经讲到这个黑城，黑城又叫黑水城啊，因为额济纳河在中国的古迹中的记载可能叫做黑水啊，因为在愚公讲到这个九州的时候，在讲到雍州的时候，就是说黑水溪流，是吧？那么推测的话，就是从这个祁连山上流下来的那个水经过张掖往西流，这个叫疏勒河，然后这个河的话往北流，就是流到了这个叫居延泽里面去的。那么这个黑城，这个我是看的比较老一点的书，是吧？这个书的话，这个汉语名称叫黑城，那么说如果是蒙古语系的，这个叫哈拉赫特。哎，这个字的话拼法是 KHARA， 是吧？那么这个 KH 放在一起的话是一个非常浓重的鼻音，而且是鼻喉音。哎，这个的话它的读音的话在语音没有发生改变以前，这个音的话叫哈，哎，哈这个音。那么在早年我们这个汉语把它翻译的时候的话，把它标音的时候的话都把它写成哈拉，哎，哈拉，因为汉语中间没有哈这个音，是吧？没有哈这个音，所以的话就是哈拉。但是郎爱萍提出来的话，这跟这个黑字有关的这个哈拉，现在这个通常都把它念成卡拉，因为前面第一个 K 要发音的，后面这个 H 的话是不发音的。哎，如果现在把它转写成汉字的话叫卡拉。哎，但是就说哈萨克人，是吧？这个蒙古人或者这个叫维吾尔人，他们在自己读本民族语言的时候的话是念卡拉还是念赫哈拉。哎，这个的话就是想这个就问问你，是吧？那么今天这个出门的时候正好碰到我们系退休的硕学，是吧？大儒叫魏良涛。哎，他这个写的是这个专门研究这个叫新疆的。哎，这个代表作之一的话就有喀拉汗王朝，是吧？所以的话他用了喀拉，我说的话这个字的话他到底有个什么变化，后来的话他跟我讲的话啊，原来这个内部的含义这么多。这个黑这个字的话，哎，因为这个草原民族的话原来的话都在北方，北方在五行中间是黑色，所以的话他们喜这个叫受到汉地文化影响以后，他们喜欢用这个黑。哎，这个黑对但的话它有黑颜色的意思，但是在黑颜色中附加了很多政治的跟文化的内涵，这个就相当于前近代的中国人对黄颜色的态度是一样的，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对红颜色的态度一样的。哎，所以的话这个黑对于这个北方草原民族来讲的话它有一种伟大的意思。哎，这个跟中原这个中国人的黄跟当代中国人的红，哎，这个意思是这个一样的。那么因为这个尤其是近百年来这个突厥语系的人的话他们不喜欢用哈拉这个音，所以的话他们自己做这个叫逐渐的希望汉人把它写成卡拉，所以我们现在的话通常是把它写成卡拉。哎，比如说卡拉昆仑山，是吧？哎，但是这个魏老师说如果在新疆你说喀什在哪儿的话，人家的话可能说不知道，那个的话要念哈什，字写成了卡，但是的话音的话也还是念哈，这个是比较古老的音。因为在维语中间的话这个哈拉是口水的意思，又是所以的话我们今天有个词叫哈拉字，是吧？就不知道这个哈拉字这个音的话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说不定还就是从维吾尔语来的啊。所以这个的话存在着一个这样的变化， 所以的话我用的哈拉和特的话是比较传统的古老的，哎，比如说这个吐鲁番旁边有个叫那个叫阿斯塔纳旁边有个叫哈拉和卓是吧，那个哈拉的话现在我们也还是用哈拉而不是用卡拉，哎，不知道你有没有满意了的。魏老师讲的我想应该不会错是吧，魏老师讲的应该不会错。好，我们上次提到的主要是这个叫以居延汉简为主的是吧，这个中国汉简的出土的情况，当然的话我们都这个没有讲的那么细了是吧，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工具书可以查，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同学的话，哎，可以去查查这个的工具书，哎，从这个前个世纪最晚期是吧，以来在中国境内的简牍的发现情况的话，在我们现在工具书上的话都有。这个一个第二个我们提到了对简牍的研究方法，哎，重点提到了这个两个期，第一期当然的话是以劳干的这个研究成果为最大的对吧，那么第一期的研究的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说在没有图版的情况下，学者只能把劳干的射纹用来作为史料，所以在这一阶段的研究的话主要是所谓的这个叫正史究谬，正史这个叫究谬，丰富了这个叫汉代历史的研究，也丰富了汉代历史的内容，哎，但是的话这样的研究的话一下子哎就碰到了很多阻碍，哎，研究不下去。在这个图版出版以后，所谓的第二期这个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方式是把简牍看成是一样东西，不再是单纯的看上面的字，哎，所以把简牍当成一种文物看，哎，通过这个叫考古学的分类的按照类型的分析方法把它集成到一起来，这样一下子简牍研究的道路就更加宽广了，哎，那么这个是它的代表是吧，哎，最早的是日本的深入山，哎，紧接着的是英国的这个叫芦苇衣，哎，今天我们想讲一下这个一类的就是说对按照某一种标准对这个简牍进行集成，然后在集成的基础上来探讨这个简牍所反映的这个叫历史问题，对吧？这个叫集大成者叫永田英正。所以的话，我们今天从第五个开始，后面写了个永田流，是吧？这个永田流的话就是流派，哎，就是 style， 是吧？这个是永田的这种研究成果出来以后，逐渐哎，这个叫逐渐为学界所认可。哎，这个时候的话，用日语的表示方式，哎，表现出来一个词叫永田流。永田流。好，我们来看这个永田英正对这个居延汉简的这个叫集成是吧？他做了哪些工作，并且把这个简牍的研究以及汉朝历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哎，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可能还要延续到下一次吧，是吧？对，这个叫课。那么稍微谈一下这个汉简的发现以及研究的过程。哎，在这个之前，因为要跟永田的这个叫进行比较。那么近代汉简的研究，那么是以斯坦因发现敦煌汉简开始的。哎，那么如果我们去查一些这个叫工具书的话，可以发现斯坦因这个。第二次中亚探险是1906年到1908年。其实在这个之前，斯坦因的第一次中亚探险的话已经发现了很多简牍。哎，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提了，1900年，哎，就是上世纪的这个叫第一年。1900年到1901年。那么斯坦因发现这个简牍的话是1901年，所以在2001年在长沙，因为的话这个当时候的话郴州汉简也没发现，里耶汉简这个秦简也没发现，作为最新成果的话就是走马楼五简，所以在长沙这个地方召开了这个汉简发现及研究100年，以这样一个主题的一个简牍的研究这个大会是吧， 参加的人员很多，哎，参加这个人员很多。那么其实1901年是在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碱毒最早的一年，是吧？这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岸和田一带，上次也提到过，叫这个叫丹丹乌里克，哎，和旁边的尼亚，哎，那么获得了魏晋汉文目睹40余枚。所以在谈到这个汉碱研究的时候的话，不把这个放在第一篇，因为这个是魏晋时期的，哎，汉代不知道这个势力的话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南疆，哎，那么所以这个发现以后，那么在这个中间的话，这个汉文目碱只有40余枚，而另外一种叫切鲁文这个目碱的话有524枚，哎，所以这个一部分碱毒，这个斯坦因这个就回到欧洲以后，就把它委托给法国的一个汉学家，当时又叫东方学家，叫沙婉，哎，沙婉是上世纪之交前后最著名的东方学家、汉学家，是吧？那么委托给他，那么沙婉的研究成果在1905年发表在《亚洲人》杂志上，哎。两年以后在1907年又在牛津出版了这样一个书，把它翻译成这个叫，因为这个书名的原名我没有找到，哎，我们现在这个国内出版的这个跟汉碱的跟这个碱毒的信息有关的只有中文书，这个叫书名，做得好的做得规矩一点的应该把原名也放在这个叫上面，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个查他的原著了，所以的话，这个书叫《丹丹乌里克：尼雅与安蒂尔发现的汉文文书》啊。那么，关于尼雅这个发现的汉文文书，以及这个包括一些纸张的文书，是吧？最近这个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傅谷志先生为首的这个出土文字研究班出了一本很大的书，所以的话，这个一批东西的话，在这个叫傅谷志他们的成果里面的话，已经全部是。全了，所以的话，说的话，这个叫《丹丹乌里克》这样的书的话，今天我们读的必要性已经不是很大了，但是在学术史上它非常的有名。好，1907年，就是说斯坦因第二次这个叫中亚探险的时候，发现了在敦煌一带发现了比较多的这个叫汉文文书，而其他文字的目睹的话，简读的话就相当的少了。也就是说在敦煌一带的话，这个时候主要已经是汉文化圈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共发现了704枚，这个是汉碱。所以谈这个汉碱研究的话，是从这个斯坦因的第二次中亚探险和沙婉的这个一部书，这个叫开始的。好，斯坦因依然把这一批这个汉代风水发现的407枚汉碱交给沙婉，由他来研究，哎，沙婉首先对这个敦煌汉碱进行试读，哎，要把碱毒上的文字用这个标准的汉字抄到纸上去，这个叫试读，然后把它译成法语，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是吧？啊，今天我们把古代史的论文把它翻译成英文，这个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是我非常佩服各位同学，哎。论文前面的话都有一个英文提要，是吧？哎，每个人都还能翻译的这个叫出来了。当然的话，这种时候答辩的时候的话，最好不要请黄老师了，是吧？哎，要不然的话，他这个会给你扣死，哎。所以的话，在那个时候把这个汉代的简牍把它翻译成法文，这个水平会多高，是吧？后来他的弟子是这个叫伯希和吧，哎，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我们历史系的著名学者韩鲁林，那就是伯希和的学生啊。所以韩先生他们开创的，从现在这个已经退休的陈德之，到现在在职的这个叫刘银胜，是吧？他们这个一个系统的话，都是从学语言开始的，这就叫东方学。作为欧洲人，为了想探讨东方的历史文化。他一步一步的往东方走，走到哪里语言学到哪里，所以他们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语言学，而我们中国人研究古代史的话，出发点的话那是 这个叫纯粹的汉文的文献，是吧？所以的话对这些方面的话关注不是很够。好，然后加上详细的注释，这就是近代最早的汉简研究著作。这个著作叫做这个叫发现是吧？中国的这么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把它翻译过来的话是这样一个并且最重要的，从这个书的话一开始出版的时候就公布了其中的588枚简牍的实物照片，大部分都公布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没有，对吧？因为它一共发现是704枚嘛，所以公布的这个一部分分的话应该占据了大多数。那么这样的话就要讲到日本这个国家的特点了，是吧？1913年在牛津出版的书在当年就传到了日本，所以日本这个国家的话它这个书的这个流通的话相当的快，而且日本是一个翻译大国，这个一般的书只要能够一读的书几乎都有日文版所以1913年这个书出版以后，这个时候罗振玉跟王国维正好亡命在日本，就住在京都他那个地方的话距离后来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的话非常的近，是吧？大概走路的话只要3分钟一个叫飞这个叫飞鸟井这个地方。所以就在飞鸟井这个地方的话，在日本的书店里面看到了沙碗的这个一部书。因为罗王他们根本就不懂法语但是的话上面有简牍的照片，这个的话是他们的拿手，只要有照片只要有汉字，那他们就可以研究了。所以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对简牍照片的整理和考试出版了研究著作流沙最简，这个一部书是这个叫汉文的研究汉简的最早的书，实际上是在沙碗著作的基础上按照我们传统的对史学对史料分类的这个方法把它分类考试而已。这个叫流沙最简，这个书的话我在家找了一天没有找到，但是我坚信我买了也不可能有人借，是吧？因为我们除了这个叫邓师兄会看一些简牍以外，但是他没有向我借过流沙这个没有这个叫找到。好，这个书是京都东山学社1914年就出版，所以从沙碗在 Oxford 出版这个叫书的时候，到罗振玉他们在京都出版这个书的时候，这个中间恐怕只有一年时间，相当的快那么沙碗和罗王的著作在简牍研究中确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揭开了近代研究简牍的一个序幕。好，那么在这个流沙最简，因为罗振玉王国维的话是古史大家，他们对这个史料的分类的话肯定是按照他们已经掌握了的文献的一些功底来分的，所以流沙最简是按照简牍的内容来分的敦煌汉简被罗振玉王国维分成了三大类，第一类是小学硕数方记书，首先看重的是书籍书籍，当然的话都是片段了，是吧？片段了工具书这个叫词典叫小学，是吧？说书这个基本上是跟占卜有关的书方剂的话是跟医疗这个叫一方面的书各方的剂，是吧？所以呢这个是他们最这个叫关心的首先看到的是书。第二个叫做豚树虫蚕都是单独的蚕茧所以的话这个叫蚕，虫的话是把它合到一起来，这个内容的话是跟汉代边境地区的屯田跟戍边有关的，所以只要把跟屯田戍边有关的全部把它归入到第二类叫豚树虫蚕第三个就是不好归类的那些断简只能把它归为叫简牍遗文，简牍遗文。所以 在罗振玉、王国维看起来是吧？那么最重要的，他们还是看重的是书，看重的是书。